第一讲，先是讲到贫穷的人、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他们也必得到安慰。第二讲是上个礼拜何长老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爱我们
的仇敌。
今天的第三讲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7节到42节。要了解这段的经文，我们首先要
知道
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样的来分段。其实我们在礼拜五晚上查经的话，常常我们就提到说，你要查某一章圣经之前，一定要学会把它分段。有人以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也不太重视，就是每一节每一节的来了解到底这些经文是讲什么。但是真正要了解经文的话，要从分段开始。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稍微用一些功夫的话，分段是不难的，可是这一段圣经是分段比较困难的一段。困难的地方在什么，在哪里呢？如果你们打开圣经的话，路加福音第七章37节到42节，也有可能呢，你手中的圣经37节跟38节是归于上面那段的经文，然后从39节到42节是属于另外一段的经文。困难的地方就是在于第39节跟第40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丢在坑里吗？然后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这两节的经文在前面所提到的是不要论断别人，在两节经文后面就提到说，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也是提到不要批评别人。所以呢，解经家都不知道到底这段经文应该怎么样来分段。其中一个的说法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教导的时候，那些拉比有一种的方法，他们教导的就是用很短的一些的教导，然后呢又换一个题目，又换一个题目，有一点像这个旧约里面的箴言一样，只
讲了一节两节又换了一个题目，
一节两节又换一个题目。所以有人呢就这样来理解这段的经文，短短的6节里面是分开3个不同的题目在这里。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解释有它的缺点，其中一个缺点就是两节经文在新约里面是相当的短，很少这样换。第二，第一个题目跟第三个题目是那么的洁净，为什么要把它错了一点点又加进来？更进一步的话呢，如果你比较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里面，你就发现呢，第一段跟第三段在马太福音里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说这三段是完全不同的重点，我觉得很难讲得过去。第二个做法呢，就是像旧的和合本的圣经就把37节、38节归到前面，因为前面讲到要爱你的仇敌，所以呢你不要批评他，这个也是爱仇敌的一种的表现，这样也可以理解。但是下面我们要给他什么的题目呢？有些人就给他一个题目说， 我们怎么样当一个属灵的领袖，瞎子怎么能带瞎子呢？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但是发现呢，过了两节后面的那一段讲到梁木跟刺，又很难讲得过去。希腊文的学者他的分段就是把37节到42节当作一段的分段。如果你有国际的英文翻译版的话呢，你就发现他也是这样翻译，然后有中英对照的圣经也是按照这个分段来分段。我个人的理解也觉得这样的分段比较合理，但是这样分段的话，我们就要面对到底39、40节跟批评跟论断有什么的关系。那我就会说，我们在论断人之前，我们要考虑到论断别人或者说批评别人所要付的代价。37到42节三段就讲到我们批评别人，我们论断别人所付的代价的三方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要承认在你面前说，我们很多对你的话语还是很多不懂的，很多我们不了解。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求圣经的作者圣灵亲自来开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常常有那么多的批评论断？我想这个是非常难了解的一个问题。最近我碰到一个 MIT 的教授，跟他提起来我会讲这段的经文，他就告诉我说，你去查一下 MIT 在60年代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一直做到现在。这个实验叫做 The Beer Game 啤酒的游戏。他稍微跟我讲了之后，我就回去查一下网页，果然非常有名的 MIT 60年代的游戏，有好几个不同的网页都有记载。在 MIT 的网页里面还告诉你说，你也可以今天来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怎么样呢？很简单，你可以两个人玩，也可以到4个人一起玩。他所做的就是，你是在做这个产品的供应这部分的 supply side of products， 产品的供应那边。那你要产品从生产到顾客手中拿到的话呢，经过好几个步骤。一个步骤就是工厂要拿到原料，然后生产。工厂生产以后呢，要送到批发商，那他或者先交到那个所谓叫做 distributor， 他们是把这个产品呢就送出去。 distributor 呢，这些分配的就送到这些批发商，然后批发商呢再送到零售商，零售商呢再送到我们顾客的手中。所以呢，就可以有4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扮演工厂的角色，一个是扮演这个分配 distributor 他的角色，一个是做批发的角色，一个是做零售的角色。当然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说，你希望你赚越多的钱越好，而且你希望同时候别人是你合作的人，他们也赚很多的钱，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可是游戏规则里面呢，就说当你要订某一些的原料，或者说你要订货进来的话呢，你要等2个礼拜才收得到。同时候呢，你订单要来的话呢，你要马上就可以把你的产品送给他们。那从这样理解的话呢，那你希望，当然是希望多一点把这些原料就拿过来，随时可以做这些啤酒送出去，人家要订的话马上可以送出去。但是呢，他就说 如果你定原料的话呢，你要付一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要把这些原料存起来 inventory。 如果你每一份的 inventory 每一个存起来的话，你要扣你一块钱。如果人家的订单来，你把货交不出去，你要罚两块钱。所以呢，你就一定要考虑到我什么时候把货订进来，什么时候把产品可以准备好送出去。这个游戏呢，他就说分开52个回合，每一个回合呢算是一周，就好像是一年的日子。那四个人每一个回合呢可以有30秒到60秒做你的决定，到底订货多少等等等等。他们40年来做这个实验的结果，就发现越聪明的人最后他们的结果是最差劲的，越聪明的人他的结果占的钱就越少。然后他们找一些小孩子告诉他们这个游戏的规则，让他们玩，小孩子的分数比有学问的人更高。啊，我觉得非常的诧异。然后他就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每一个人当你越有学问的时候，你负责生产的，你有一个想法到底怎么样的生产可以让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在内赚最多的钱。可是同时候另外三个人你有他们的想法，你的想法跟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是一样。然后在每一个礼拜你的教义当中，你就希望把你的想法来告诉他们，透过你订进来的货等等等等。对方呢也是想把他的想法来告诉你，结果呢相持不下。他说有一些比较冲动的人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在玩这个游戏当中不可以讲话，玩完之后大家就骂对方，为什么你那么笨，我都已经告诉你透过我这样的买卖要你知道我们怎么样可以赚最多的钱。那对方呢当然也是骂回来，就是这样。为什么有批评，为什么有论断？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所看到的跟别人所看到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看到的是对，别人的看到的是错，起码不全对。问题就在这个的地方。耶稣在平原宝训第三方面就特别讲到，我们不要随意的论断别人，不要随意的批评别人。37节到38节，耶稣这样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耶稣讲到不要批评到一个地步，他甚至用两个说不可不可，然后有两个命令，你们应当应当来表达。当然我们要了解不可跟应当的时候，我们就先问一个字，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里讲到论断或者批评到底是什么的意思。在原文在英文翻译意思就是说 judge 判断，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每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就说难道我们不应该有判断吗？我想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因为西方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个 judge 没有这个判断的话，这个社会一定会崩溃的。所以肯定耶稣不是讲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需要有这个法官来定谁是对谁是错，耶稣不是讲那个。甚至耶稣本人他也说有一天我要审判你们，你们讲的话句句都要定准。保罗说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审判，不可以有 判断。第二个不是这个的意思，有些人就想到这个是想到我们会批评别人，那然后呢失去了，如果我们不要批评别人的话，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判断的能力 discernment。 耶稣明明的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我们一定需要有辨别的能力。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不要跟着法利赛人去走。那如果不是判断，如果不是 discernment， 到底这里讲到是什么呢？这里所讲到的是特别讲到我们对别人苛刻的那种的批评，苛刻的批评我们要尽量的避免。我们当我们要考虑到要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考虑到付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只有一个条，意思就是说你们怎么样来批评别人，你们也要怎么样被批评。甚至到了这个第三句话，这里说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这个字跟我们平常圣经里面讲到饶恕的字不一样的字。这个字的话，有一些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就翻译成为 release， 把它放出来，放过他。所以如果这句话另外一个翻译的话，就是你们要放过别人，你们就被放过。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做错的事情，我们抓得很紧，一点都不放，以为我们是为真理在讲话，岂不知道有可能我们是看不同的面。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放过别人，你也不会被放过。你们放过别人的话，你们一定会被放过。第四个，耶稣说你们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耶稣在这里不单只是说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就同样的对你。其实耶稣背后的意思可能更重要的是，你们怎么样对别人，你们的天父也会怎么样的对你。在中文、英文、希腊文你都看不出来，它是被动的语态。被动的语态有可能是被别人，但是在这段里面常常圣经里面耶稣应用的所谓叫做 divine passive， 这个被动是代表神在背后。所以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会同样的批评我们，上帝会同样的论断我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反过来我们应该慷慨的来对别人，饶恕别人，放开别人，给人的又给得多。耶稣讲到38节的时候，就用当时候在街市上面他们所碰到的，这里就说并且要用十柱的升斗，连油带暗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面。因为你们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你们。我现在要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实验。我是特别问一个化学的老师，从学校里面借回来的。主耶稣说如果你们量给别人的时候，如果可以连油带暗上尖下流，到底是什么意思？很简单，这里有一些米，如果你要去买一杯米的话，卖米的人可以说 OK， 我就卖一杯给你，一杯的话呢，我就可以把这个这里就是一杯，对不对？那这一杯有多少呢？
们大概不会看得很清楚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我就请杨生、杨青在下面很清楚地看到我有没有作弊。这个线在这里，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啊，这个是一杯米所有的。如果我们所做的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好，我们这里有一杯米，你就要摇一下，连摇带按，把它压紧一点。然后呢，上尖下流，你看到哈，上尖下流，耶稣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现在倒下去，你们都可以看到哈，在这个地方。你们希望人家用这个来量给你们呢，还是用这个连油带按上尖下流的来给我们？这里起码多了10%，起码多了10%，可能不止。耶稣用那个比喻来讲的时候，那些人一听就都明白。我们对别人一定要以宽，对自己要以严，千万不要反过来。有些时候我们用同样的原则的话，我们还是不对，因为我们是从我们的眼光来看自己，也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对方，我们不完全了解对方的因素，对方所考虑的。批评很容易就这样的出来。耶稣第一个提醒我们，要批评弟兄姐妹之前，先想一下，我们用什么的量器量给别人，神也会用什么的量器量给我们。你愿意神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你呢？这个是我们批评别人之前第一个的考虑。第二个考虑，我们来看第39节到40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都是要丢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的不过和先生一样。换句话，当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以高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对方，我们要教对方，要告诉对方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的姿态就好像是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这样的一个高姿态。主耶稣说，如果对方是个瞎子，你要带他，结果你自己也是个瞎子，你可以把他带到什么的地方？岂不是两个人都丢在坑里面吗？第二，如果你是老师，对方是一个学生，你带对方的话，对方最多最多跟你是一样。这里提醒我们，第一，我们要谨慎，不要随意来带对方，来批评对方。第二，如果对方，我们真的需要批评对方的话，那对方的结果最多跟我们一样，我们一定要考虑到我自己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光景，什么的情况里面。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我们特别要注意，因为常常我们要做很多的决定，有些时候这些决定不小心就变成是一种的判断，一种的论断。我们一定要先考虑到，我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到底我自己属灵的水平在什么的地方。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搞好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来批评别人？ 我最近跟一些的弟兄姐妹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 Spiritual Leadership， 属灵领袖。里面其中有一点，他就特别是对那些牧师来讲，他说很多的牧师，你最好不要问他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说到底你多长祷告。他说大部分的牧师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很尴尬，因为牧师很少祷告。我想这句话适用在牧师的身上，也适用在每一个属灵的领袖身上。到底我们有多亲近我们的主，还是我们做事情多，亲近主比较少？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所做的判断，我们所做的论断，常常就是瞎子领瞎子一样。学生不能够高过先生，所以我们要批评别人之前，我们先要检讨自己，我自己属灵的情况是怎么样。最后第41节到第42节，耶稣告诉我们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的有良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要批评人之前，第三方面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我对自己有没有好好的自我检讨，有没有好好的自我检讨，到底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把我自己的错的地方都改过来，才去给对方一些的判断，一些的批评，假如那个是善意的批评。我们要进一步说，不单止你要在你所批评的那件事上面对自己有检讨，你也要在你平常其他的方面对自己有检讨。因为你批评对方的时候，那个可能是你强的地方，但是你也有很多的弱的地方，你有没有好好的来对付？我们要批评别人之前，先要看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在40年代、50年代，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他的名字叫 Harry Ironside， 他写了很多的书，讲了很多的道。他当时候有18年是在芝加哥 Moody 圣经教会那边做牧师。他提到有一次，他就去这个坐船，那坐船呢就在一个舱里面，然后呢他们的分配，他跟另外一个人就共住一个舱里面，一个房间里面。他看看那个人，觉得他行为跟他的面部的容貌可能是非常有可疑的地方，所以他就想，我带着一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我还是不要留在这个房间比较好。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个船上面的负责人，就说，可不可以拜托你把我这些贵重的东西你替我保管，因为我觉得跟我一起住那个人有可疑之处。那个人就跟他说，平常我们一定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每一个人跟我们这样说，我们没法子应付，不过但是我愿意接纳你的要求。那 Harry Ironside 牧师听了之后就很高兴，就把东西交给他，然后再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愿意这个接受我这个请求呢？他说，因为啊，前一个小时有一个人已经走过来，迫切的请求说跟他同住的那个人非常有可疑的地方，他一定要把他的贵重的东西交给我们，他逼得我们不能够不接受，所以我们就接受了，那个人是你的同房。 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可疑的地方，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自己又怎么样？这个是 Ironside 牧师他有一次讲道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批评和价，我希望我们带回去的是，下一次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先想一下，第一，我这样批评别人的时候，上帝会怎么样来对待我？第二，我自己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第三，我有没有把我自己的缺点先放下来，然后才去批评别人？愿意神帮助我们，也愿意神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为上帝做大事情。但是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多批评的话，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做事，因为你不做事情，你就不会受到批评，对不对？哪有一个人愿意接受批评的？特别是负面，更是恶意的批评。所以太多批评的话，很多人就不愿意做事情。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宝贵的话。实在批评别人是我们自然而然会发出来的，也这个是为什么主耶稣那么清楚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承认说我们没法子改变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求圣灵亲自来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行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